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。
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老板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。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？首先呢，这几天哦 ，UAW 的罢工终于要告一段落了。这个美国三大的这个汽车品牌呢，福特、Stellantis 还有 GM 呢，全部都给他们的一个合约，大概平均的这个薪资成长大概是25%左右哦。我们之前就有提到说两家已经结束，那最近 GM 终于也是把他的合约那个拟定出来了。那当然这次你说是工会赢了呢，还是这些汽车品牌赢了，其实真的不好说，因为工会原本是要求 40% 的成长，但是他们现在最后收到的合约是 25%。 但另一方面呢，是你如果不罢工的话，你可能连这个 25% 都没拿到，所以算双方都赢吗？这不好讲啦，这个只有时间才能解答这个问题吧。但不过我们目前知道是因为这个罢工的关系呢，当然这三家品牌都有亏钱嘛，那再下来一些新的那个生产出来车子呢，因为这些薪资增长的关系，所以平均每一台车子的成本要提高$800-$900哦。那从变相方面呢，这三家汽车品牌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一些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咯。好，那再下来另外一个今天很大的新闻是 Subaru 也要加入美国这边的 NACS 的接头使用了。那之前呢Toyota 也加入嘛，现在呢 Subaru 也进来了。那 CCS 在美国越来越少这个汽车品牌会支持了哦。那目前有多少品牌已经从 CCS 转到 NACS 呢？有福特、GM、Fisker、BMW、Mercedes-Benz、Genesis、Hyundai、Honda、Acura、Kia、Jaguar、Lexus、Toyota、Nissan、Mini、Polestar、Volvo、Rivian、Rolls-Royce， 然后现在加了 Subaru。基本上呢，除了两大的品牌，就是 Volkswagen 和 Stellantis 还没加入以外，简单来说，整个汽车市场呢都转到 NACS 哦。那我的判断是 Volkswagen 跟 Stellantis 应该是迟早会加入，只是他们会挣扎多久呢？我们不知道。那现阶段的状况是 CCS 的并不会马上被淘汰，因为呢已经有很多车子在外头已经使用 CCS 接头嘛，那也有很多的充电站也是用 CCS 接头，那这些呢可能会陆陆续续的被换，或者是慢慢被淘汰，这个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所以你如果是现在是开 CCS 接头的车主们呢，你也不用太担心啦。好，那再来的这个东西比较有趣，是我们之前就有聊到那个越南的一家汽车品牌叫 VinFast 吧，那他们现在陆续开始在那个切入美国的市场，那他有的 VF8 还有 VF9， 那他这下又推出一台车子，他们的这个汽车型号是 VF3， 那他们希望是这台车要卖$20,000不到，电动车哦，$20,000不到。那这台车呢会是比较算是小型的休旅车，两个门，但是可以坐五个人，可能就是真的是非常适合城市型的车子，或者就是可能是小资族啊，每天只是开上下班，不是说长程的。那现阶段我们并没有太多它的车子的规格资讯，只知道是说它可能是像一个小的休旅车，可以坐五个人，两个门，就这样，基本上真的就是这样。那有一些图片在网上了，所以你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到网上去找 VinFast 的 VF3 哦。那$20,000这个东西蛮有趣的是，你如果符合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税金减免的补助的话，就是$7,500哦。那变成说这台车只要12,000块、$13,000就可以买到，那你可能每个月的贷款呢，可能不到$200哦。那以一个可能是小资族上班族，或者只是需要一个短程车子的使用者呢，哎，或许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价位哦。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打到这个价钱的话，哇，那这个市场就会变得特别有趣哦。所以这个$20,000这台车，我觉得再下来市场应该会是蛮期待的啦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就聊聊特斯拉的新闻哦。这几天呢 ，Elon 就有在聊到 Cybertruck。那 Cybertruck 呢，它目前呢是已经定好了11月30日开始第一批交车仪式嘛。那再下来，他们希望是要花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间呢，把它的 生产线慢慢就是扩张到一年可以生产到200,000台车。换句话说，刚开始的这个生产产量应该是会非常少，所以现阶段呢，前面刚出来的几批车子应该是非常贵哦。那我们之前就有收到资讯嘛，之前就跟大家分享，一台车可能是三马达的话，可能是9万多，将近10万块钱美金哦。会比之前产品发表会的价钱会高一点，但高多少我们就不是很知道。我个人猜双马达大概在7万块吧，哦，7万块美金哦。再来台湾的车友们有福啦，特斯拉的 Model Y 后驱版本，也就是最便宜的版本，终于在台湾开始可以订购了。那目前台湾的定价是在180万块钱台币，没有，其实这真的是算是便宜啦。当然台湾因为关税的关系呢，所以呢车价跟其他国家比起来还是有点高，但是180万可以买到后驱版本的 Model Y， 我觉得不错哦。那现阶段我们知道这是德国生产的车子，它是用 LFP 的电池，电池的大小为 55kWh 的电池哦。续航力呢，官方的网站上有写的是 WLTP 的438公里哦。那你大概换算一下实际使用公里数，大概是平均在300到350公里之间，基本上是非常足够的啦。好，那它的零百加速呢是6.9秒，相对来说是慢一点了，但是，你反正平时开开绝对是足够的。那我觉得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好，180万。那有些网友就在问，它的里头的电脑系统是 Hardware 3还是 Hardware 4？目前收到的资讯呢，因为为了把价钱压下来的关系呢，所以都会使用 Hardware 3。那在后面下来的新车啊，或者是改款的车子呢，非常有可能很多数都会使用 Hardware 3，主要是因为价钱的问题，因为要竞争嘛。那 Hardware 4一定会比较贵，所以呢，多数我们收到的资讯是很多可能在下来新车还是多半还是会用 Hardware 3，以确保它的价钱被压得下来哦。那很多人就会问说 ，Hardware 3跟 Hardware 4是不是 Hardware 4就比较好呢？应该是这样讲。如果车厂会愿意把一个车子卖给你，就表示说它的系统是绝对是足够使用的。那当然这就好像跟你自己出去外头买手机跟买电脑一样，是便宜的手机跟贵的手机的中间的，这应该算是硬体的差别，可能东西速度快一点这样，但不代表说慢的手机就是没办法使用。简单来说就是 Hardware 3 Hardware 4也是同样概念啦。你就把它想成是 Hardware 3，如果是 iPhone 15的话， Hardware 4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的这种概念，两者都是可以用的，一个会比较快，一个比较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从车厂的角度呢，它也不可能因为是说新的软体只有在这个 Hardware 4上头，因为那是不可能，因为绝大部分的用户还是 Hardware 3嘛，所以它 Hardware 3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哦。可能直到这软体对硬体需求要超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或许 Hardware 3才会被淘汰哦。但是以现阶段来讲， Hardware 3绝对是够的。然后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你如果 Hardware 3现在使用车子都已经可以开，而且可以开得很好，你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会需要 Hardware 4呢？让其他东西变更好吗？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差别啦。但是你不换不代表你车子不能开嘛，说是不是？好啦，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 YouTube 的朋友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、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，都会看到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胡老板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